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证实加沙西法医院下面发现加固地道；
阿根廷新总统承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德州州长为川普总统背书，一同前往美墨边界；
感恩节假期前，拜登与军人共进晚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今年11月19号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19周年的纪念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当天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一场盛大集会，纪念《九评共产党》发表19周年。当前，全球共有4.22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九评》一书也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不止在全世界传播，也在中国大陆悄悄地广泛传阅。退党、退团、退队也成为了中国人，特别是来到海外的中国人一种时尚的选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女士当天在集会上表示，退党、退团、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已成为民心所向，一个全民唾弃的中共政权的时代已经到来，红墙即将倒塌，呼吁民众唯有退出中共才能保住平安。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马斯自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并掳走至少240名人质以来已经一个多月。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周日说，让人质获释的协议现在只剩下一些次要的问题有待解决。当天，穆罕默德在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跟较大的挑战相比起来，剩下来的谈判挑战非常次要，比较是后勤和食物方面等问题。截止到目前为止，已有4名人质因这场调解努力而获得释放。穆罕默德强调，过去几个星期，这份协议不时历经波折。我想我现在更有信心地说，我们很接近达成让人们安全回家的协议。
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海上力量，追赶美国。据美国之音周日报道，有消息表示，中国有意在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兴建军事设施，扩张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专家表示，这可能会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与资源配置，也意味着万一有战事发生，美国必须把兵力散布到更多地方去因应，无形中将增加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了顾问的一份简报，说明中国准备在阿曼兴建一处军事设施。报道说，拜登被告知两国国防官员在上个月讨论了相关事务，阿曼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协议，中阿双方同意未来几周进一步商谈。在这项消息披露后，拜登致电阿曼元首，白宫11月10号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两人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承诺强化两国长期的双边关系。
周日，阿根廷右翼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莱当选为新任总统。他承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解决几十年来阿根廷政策管理不善的问题。根据官方选举机构的数据，周日选举后 97% 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米莱获得了 96% 的选票，而现任经济部长马萨只获得了 44%。 而米莱的胜利意味着将动摇阿根廷的政治格局和经济路线图，并可能影响谷物、锂和碳氢化合物的贸易。米莱在选举前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当局，说他不会跟共产党合作，并说一旦上任后，阿根廷将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大选出炉后，巴西总统卢拉在第一时间已经向米莱表达祝贺，并希望他能够成功改革。与此同时，美国前总统川普也向米莱表达了祝贺，说这位自由主义者将使阿根廷再次伟大。
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天宣布，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将作为他的竞选搭档，竞选副总统。 目前担任副总统的赖清德在多项民调中领先。台湾明年1月13号举行新的总统大选。这个星期五，11月24号，是各路候选人登记候选人的最后日子。目前共有不同政党或团队的四组候选人在角逐大位，包括执政党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独立参选的鸿海以及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两个主要在野党正试图合作，共推一组总统候选人参选，但是双方在这个所谓蓝白河中，两位主角具体如何分工，目前依然有分歧。
周日，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在乔治亚州的住家中去世，享年96岁。现年99岁的前总统卡特缅怀罗莎琳夫人一生的支持与陪伴。卡特中心周日发表声明说，前第一夫人罗莎琳这位不遗余力倡导心理健康、照护和女权的人士，周日在乔治亚州平原镇的家中去世，享其寿96岁。声明说，罗莎琳当天安详地过世，家人也陪伴在身边。今年5月，罗莎琳被诊断罹患失智症，这个月17号也随丈夫在家中接受安宁疗护。在夫人过世后，卡特发表一份声明，把自己一生的成就都归功于罗莎琳这位平等伙伴，并且在她需要时给予她明智的指导和鼓励，为她深表缅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感恩节假期来临，拜登前往诺福克海军基地和军人共进晚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18号再次尝试发射巨型新一代火箭星际飞船，发射几分钟后因不明原因失去联系，只好启动自毁装置，最终以火箭爆炸告终。在今年4月的首次飞行尝试中，火箭在升空大约4分钟后开始翻滚并爆炸，当时星舰没能和火箭超重助推器分离。这一次 SpaceX 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在飞行大约两分半钟后，星舰启动了引擎，并使用一种名为热分离的全新方法成功脱离。尽管二次试飞没能实现既定目标，但美国宇航局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祝贺，赞扬这次试飞标志着星舰开发计划向前迈出了一步。不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认为，这次试飞结果属于事故，他们将监督 SpaceX 对这次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FAA 补充说，目前还没有关于这次飞行造成人员伤亡或公共财产损坏的报告。
11月19号消息，现代人手机不离身，其中难免存放一些不想被别人看见的私人内容，例如 App、照片等。谷歌被发现为安卓手机打造内建的私人空间隐藏功能。据研发人员透露，在 Android 14 QPR2 Beta 1版本中，发现了一个名为 Private Space 的新页面。这个页面包含一项选项，例如使用荧屏锁定解锁、显示私人空间以及建立和删除私人空间等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功能主要是让使用者在手机里建立额外的私人空间，来隐藏一些私密的内容，只是这个功能还没有开发完成，预计未来会继续新增更多的选项。至于 Google 什么时候会正式推出，目前还没有答案。虽然类似功能并不新奇，早有许多第三方 App 就可以实现，也有手机厂商推出自家的解决方案。不过如果安卓系统能够原生支援的话，使用上还是会便利得多，安全性也比第三方 App 更高。
全球对锂电池的需求不断上升，导致对钴金属的需求攀升，但钴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他政治因素等，可能出现短缺的问题。日本一所大学近期研发了一种可替代锂电池中钴的方法。日本东京大学把新研发的新型电极和特殊电解质用于锂电池，解决了这项问题，使新款锂电池在不含钴金属的情况下 还拥有 4.3 伏的平均电压，在进行超过1000次的完全充放电循环后，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电池容量，而且电池的能量密度比过去高出 60%，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款锂电池的阳极是氧化硅，阴极是锂镍锰氧。尽管科学家最终找到了一种新的钴替代品，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改进电池的安全性能和使用寿命，原因是一些极端环境对于电池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西法医院的下面发现了一条地道，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过去确实利用这座医院进行秘密活动和安插据点。目前，以色列军队持续要求加沙地区的民众紧速撤离。请听报道。
根据以色列周日发布的视频显示，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的西法医院下挖掘了一条地道。哈马斯此前已承认其在整个巴勒斯坦飞地拥有数百公里的秘密地道、掩体和竖井网络，但否认这些网络位于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下面。在周日西法行动的最新消息中，以色列军队表示，他们的工程师发现了一条深10米、长55米、通向一道防爆门的地道。声明指出，哈马斯恐怖组织使用这种门来阻止以色列军队进入指挥中心和属于哈马斯的地下资产，并附上视频指证。这条狭窄的通道有拱形混凝土屋顶，尽头是灰色的防爆门。上周五，以色列也向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巴勒斯坦人发出了新的警告，要求他们从加沙地带地区搬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助手马克·雷格夫告诉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我们要求人们搬迁，我知道这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并不容易，但我们不想看到平民陷入交火。在外交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迈克尔·赫尔佐格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表示，伴随着可能持续五天的短暂停火，以色列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天接回获得释放的大量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的领跑者，他周日访问了美墨边境，并与阿伯特一起参加了边境活动。他上周六说，如果当选，上任第一天就会终结印太经济架构。请听报道。
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19号在美墨边境举行的活动中正式宣布为前总统川普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背书。阿伯特在讲话中谴责现总统拜登的边境政策对美国各地社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称赞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将边境口岸非法移民的数量减少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阿伯特在讲话中赞扬了川普的边境政策，包括限制移民的美国法典第42编、建造边境墙以及取消针对非法移民的抓了就放的政策。此外，川普18号在爱荷华州一场造势活动上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将终结现任总统拜登一手推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号。川普说，这项协议比第一个更糟糕，威胁用大规模的全球主义怪兽粉碎美国的农民和制造商。这项协议的目的是加速美国的工作机会外包到亚洲。亚太经济架构是拜登政府的第一个亚太地区总体经济战略，目标是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对抗中共日益扩大贸易影响力的替代方案。但最近，该协议在部分贸易谈判上陷入困境，因为一些国家，包括越南和印尼，拒绝对强制性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做出保证。拜登政府原定在本周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之前完成印太经济架构贸易协议的关键章节，但是贸易专家和商业团体表示，由于选举年的压力和一些国家对严格承诺的抵制，使达成协议变得不太可能。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周四即将迎来美国三大节日之一感恩节， 拜登总统周日前往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和军事人员及家属共度晚宴，为本周的感恩节活动拉开序幕。请听报道。
周日，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与军事人员及家属一起参加了一场感恩节之前的宴会。这次的活动被称为友谊节。友谊节活动是拜登总统在整个感恩节假期的第一站。在诺福克期间，与艾森豪威尔号和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分军人共进友谊晚宴。目前，这两艘航母都部署在地中海东部，以应对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而这次的诺福克活动是白宫联合部队倡议的一部分，由联合服务组织和罗伯特·欧文基金会共同主办。本周一11月20号，拜登将迎来他81岁的生日。预计当天，他会在白宫进行传统的感恩节火鸡赦免活动。周二会前往大西洋的南塔基特岛，与家人一起度过感恩节假期。美国的感恩节可回溯到1620年的秋天，一群受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离开英国，来到美洲新大陆寻求新的自由生活。但在登陆普利茅斯的第一年，102名清教徒中只有52人幸存。很快，他们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开始种植春季作物。所庆幸的是，那年秋天，清教徒们迎来了大丰收。而五月花号清教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爱德华·温斯洛，他在当时留下的文字记载中为后人了解清教徒们的生活以及第一个感恩节大餐提供了重要线索。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佛罗里达州中国城计划遭遇反对声浪被叫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国警告朝鲜立即停止间谍卫星发射。
停顿几个星期后，俄罗斯连续两天对基辅发动无人机攻击。
佛罗里达州中国城计划遭遇反对声浪被叫停。
中共借军演偷师，并破坏美国和盟友的关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军方今天警告朝鲜立即停止发射间谍卫星的准备工作。在今年来的两度失败之后，朝鲜正准备第三度发射一枚间谍卫星。首尔情报机构在这个月稍早表示，平壤正处于第三次试射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史19号指出，朝鲜最快可能会在本周发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作战本部长姜浩弼表示，韩国严厉警告朝鲜立即停止目前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的准备工作。他说，一旦朝鲜无视警告，持续进行军事侦察卫星的发射工作，韩国军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在八月第二度试射失败之后，平壤表示将在十月进行第三次发射，但这项计划从未实现。韩国表示，平壤正向莫斯科提供武器，以交换俄罗斯的太空技术。
多米尼加18号暴雨成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4名死者是美国公民，3人来自邻国海地，另外还有10000多人被迫迁移。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暴雨形成洪水，导致基础设施受损，房屋倒塌。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称之为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的降雨事件。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9号下午表示，暴雨淹没房屋，导致停电，桥梁和部分道路受损，约13000多人只好迁移到更安全的地区，共有21人丧生。美国大使馆在天气警报中说，热带低气压带来的降雨预计未来24小时内仍将持续席卷多米尼加部分地区。
中共与东盟多国11月13号在广东湛江展开和平友谊2023联合军演。隔天，隶属美国国会的机构发表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对外军事交流破坏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并导致解放军偷师美国。美国之音今天报道，和平友谊联合军演源于201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兵棋推演，2018年从中马扩员至中马泰，今年又扩增至6国，是参与国最多的一次。近来，中国不断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演，特别是与美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的盟友泰国。隶属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及安全检查委员会今年度报告说，因中国更加重视加强与外国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可能导致中共军队增加搜集情报、观察战术、技术及练习作战技能的机会。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更试图利用外国的军事互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伙伴关系。
据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19号报道，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的共同创办人和董事苏茨克维向公司员工发表的声明说，奥特曼将不会回国担任执行长。在此之前， OpenAI 17号突然宣布解雇被外界视为 ChatGPT 之父的奥特曼，震惊科技界。据纽约时报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山姆·奥特曼正在准备创立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公司。11月17号，他被 OpenAI 董事会解除了首席执行官职务。知情人士说，奥特曼计划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兼联合创始人布罗克曼一起发起这项计划。布罗克曼是 OpenAI 的前总裁，上周五为了声援奥特曼而卸任。曾经投资 OpenAI 和奥特曼的第一家新创公司 Loop 的红杉资本投资人阿尔弗雷德林在 X 上发文说，他期待看到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将打造的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公司。
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19号在意大利杜林以6-3击败地主选手辛纳，赢得破纪录的 ATP 年终赛第7冠。他在 ATP 年终赛夺冠次数超越已经退休的瑞士名将费德瑞。德约科维奇今年拿下3座大满贯赛冠军，生涯24座大满贯冠军写下纪录，同时抱回生涯第40座 ATP 1000大师赛冠军，并且拿到 ATP 年终赛的入场券。今年也打进温布尔网球大赛决赛的德约科维奇，这个赛季缔造难以置信的佳绩。年终赛期间，他还接连轻取2名网坛最佳年轻好手，20岁的西班牙猛将艾卡拉斯和22岁的辛纳。辛纳分组赛时曾经击败36岁的德约科维奇，使得这位地主夺冠大热门大有成为首位赢得 ATP 年终赛的意大利选手之势。但是世界排名第4的辛纳和前一天准决赛时的艾卡拉斯如出一辙，都难以掌控正处在最佳状态之下的对手，让德约科维奇一度连拿14分。
近年来，全美31个州以及加拿大的很多地区频传鹿只变成僵尸鹿后大量死亡的情况。专家指出，这些鹿都是感染了俗称狂鹿症的病毒，类似曾经在英国爆发的疯牛病，已知病毒会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染，不能排除鹿传人的隐忧。另外，这种病毒除了肆虐北美地区，也陆续在北欧国家甚至亚洲国家现踪。专家指出，尽管狂鹿症自1960年被发现以来还没有记录到人类感染的情况，但美国疾控中心 CDC 2019年就曾经提醒，随着病毒变种，未来会有鹿传人的潜在风险，因此无法排除这项隐忧。同时，专家还以感染类似这种疾病疯牛病的患者为例，说如果有人类感染有关疾病，可能会出现功能异常、癫痫以及自主的运动障碍，并且病程相当短，发病后大多半年到1年内就可能死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佛罗里达州中国城计划遭遇反对声浪，被叫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投资基金正在抢购美国农田，希望利用全球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的机会的同时，对冲通胀风险。目前投资基金购买的土地数量已经超过165万英亩。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投资公司收购农地的速度超过了外国公司。根据农业部的最新数据，2010年到2021年，外国公司拥有的美国农地数量增加了64%，约为4080万英亩，价值翻了一番，约725亿美元。也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需求强劲推动，每英亩农地的平均价格从2010年的2700美元上涨到2023年的历史新高5460美元。美国有将近9亿英亩的农田，投资基金收购的农地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对此，美国立法者担心，如果投资公司持续对农田进行抢购，将冲击美国下一代农民，因此正在提出一项法案，将对资金购买农地施加限制。
欧盟对中贸易逆差扩大深感忧心，2022年贸易逆差直逼4000亿欧元。欧盟成员国担心，中国在绿色供应链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电动车电池、太阳能和风电等领域的关键原料。为了自保，欧盟十月先是对中国低价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上周又加码对中国的二氧化钛和建筑高空作业平台展开反倾销调查。不仅如此，欧盟还扬言有足够的要素得以对风机展开类似电动车的调查，也就是可能对中国利用补贴提升本国风机制造业竞争力展开调查。除此，欧盟也制定新的出口管制，加强对特定产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有欧盟官员认为，欧盟对中国的行动已经开始显现成效，欧盟官员陆续赴北京对其施压，要求改变贸易做法，促进公平竞争环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本周谴责中国扭曲了我们的市场，并表示将在12月与习近平会晤时取得实质成果。
中国经济在习近平主政下正在加速倒车。摩根士丹利前全球策略长、现任洛克菲勒国际主席夏马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崛起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逆转。世界经济预计将在2022年和2023年成长8兆美元，达到105兆美元，美国将占 45%，其他新兴国家占 50%， 中国没有任何贡献。文章认为，中国的衰落可能会重塑世界秩序，中国留下的缺口主要由美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填补。文章总结，过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坚称，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中国崛起，但是他上周在旧金山与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企业的 CEO 会面，承认中国仍然需要外国商业伙伴，只是无论习近平做什么，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都可能下滑，后中国时代已经来临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凌晨，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几波无人机空袭行动，这也是俄军在停顿几个星期之后，连续第二夜对基辅实施无人机袭击，并造成部分基础设施受损。请听报道。
根据基辅军事管理当局周日表示，周日凌晨，俄罗斯的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向基辅发动了数波攻击，而且无人机在袭击途中不停地变换速度。军事管理当局负责人波普科在社媒电报上指出，这是为什么基辅几次响起防空警报的原因。虽然波普科表示，无人机的袭击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但彭博社在报道中说，基辅地区数目不详的基础设施目标因无人机袭击而受损。就在俄军对基辅连续两夜发动无人机攻击的同时，还于上周五夜间和周六凌晨也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基础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和奥德萨等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成千上万户家的供电被迫切断。乌克兰 DTEK 能源公司在电报贴文称， 在奥德萨地区的电网遭到破坏之后，约有2000用户的供电也被中断。乌克兰能源部在脸书上贴文说，俄军无人机袭击还破坏了当地的一座油库。在扎波罗热地区，周六在遭到俄军炮击之后，63个居民点供电中断。位于东部的顿涅斯克地区，炮击也导致将近21000个用户无电可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曾表示，乌克兰预计俄罗斯在进入冬季之际会加强对乌克兰能源目标的袭击，不过基辅当局已经比一年前有更好的准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议会2016年计划在当地打造佛州第一个中国城，但是计划一推出就受到争议，后来甚至出现反对声音。市议会今年决议将计划改名，剔除其中的中国城元素。请听报道。
佛罗里达州北迈阿密市议会2016年通过在当地打造佛州第一个中国城的决议。美国之音中文网19号报道，这项中国城计划在一开始推出就颇受争议。当地部分居民认为，此事将排挤非裔企业主和居民的空间。反对声浪在2020年 COVID-19 疫情期间扩大，当地社区出现要求停建中国城的声音。根据北迈阿密市社区发展和规划局数据，北迈阿密中国城占地 92.94 英亩，涵盖16条街区的商业地产，遍布许多中国及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居民的商铺。西北第七大道上有海地和拉美风格餐馆林立，也有移民开设的美甲店和美容院。尽管原定的中国城计划已通过7年，但这条路上的中国元素并不明显。如今，中国城计划已重新命名为西北第七大道文化艺术创新区。北迈阿密社区重建局执行主任伊曼纽尔等相关官员表示，更新后的计划更能体现当地社区的多元文化，展现更多代表性的想法。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与风险，佛州制定限制中国投资的措施，减少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颁布包括禁止中国公民拥有土地和建筑的立法。北迈阿密市原定向中国的招商计划包括税收抵免和投资移民等激励措施，但该市议员查尔斯表示， COVID-19 疫情使得中国城建设进度延宕，而由于佛州法律限制，在争取中国投资上遭遇困难，也是计划受阻的原因之一。这件事跟反亚裔情绪无关。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